接受天的管理，我们接受我们所吃的是玛纳，是天上的食物，所以这个应该是真正天国掌权的范围。所以你看主在马太福音五章一开始就说到什么样看哪、啊、什么样的是有福的，邻里贫穷的是有福的，等等等等，那就是给我们看见说在天国里面每一个国度之子他的品格就是这样的品格。所以我现在必须加上一句，就是说你讲到天国的实际是在教会里面，我现在讲教会不是讲世界，不是讲世界。所以但是呢很可惜，今天人的肉体你看把不信的人带进来，把一些这个把一些把一些这个可以说是 liberal 的，就是所谓新神学派东西带进来，那么弟兄姊妹你看你现在慢慢的这个情形就不同了。所以那个是天国的外表，你讲的天国的外表那是马太福音十三章所讲的，所以那里有麦子有稗子。所以今天因为我们把教会这个字用坏了，圣经里面讲教会指的基督的身体，指那个蒙恩得救的人来说的，但是就是因为我们的失败和软弱，所以今天我们当我们讲到底教天国会不会在是在教会里彰显呢，我们已经把教会已经把它扩大了，啊，就是我们今天所看见的，看得见的，那当然你所看见其实就是马太福音第十三章，啊，所以我想我这样点一下，就可以了。那么好，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主耶稣第一次来，天国已经开始了，他到哪里，天堂就到哪里。然后呢，不止如此，等到他升天，等到教会诞生也是一样。神的儿女，教会应该是教会在哪里，应该就把天堂带到哪里。我们在地，好像在天一样。所以这个其实就已经是那个人子的国开始了，那非常清楚的。那么这个当然跟福音有关系啊。那现在我们要问，为什么一定要等到这四个王开完了以后，才是第五个呢？那么这就给我们看见说，原来我们所看见的第二章那个大人的像。也好，第七章也好，这个你如果从世界角度来看，有这么四个大的帝国，然后以色列人吃了不知道多少的苦，所以他们等候弥赛亚来。那我们要问，这些苦难背后的意义是什么？难道以色列人白受苦吗？不是的。所以我们知道是借着这个整个的时局，借着历史上所发生的事，其实呢，一切都是为着有一天弥赛亚要出现，受膏者要出现，不止如此，他又被剪除一无所有。换一句话说，基督和十字架最后要完成神所要完成的。那么如果他被举起来，吸引万人来归向我们的主，那么这件事情怎么做到的？所以现在当你回过头去看，如果你以这个但以理第九章来做中心，给我们看见说整个所有的预言，它的整个的，所以整个的集中点应该是集中在基督和十字架上。那么现在你就看见，所以我说过，所有的预言你把它综合起来只有两条线，一个是基督主第一次来，主第二次来，所以没毫无问题的是集中在主的身上。那如果这样的话，那么意思就是说，所有第二章的预言、第七章的预言是为着第九章的。那这什么意思？这话怎么说呢？好，首先我们要提起一点，就是我们怎么知道主耶稣是基督？那当然是神的话告诉我们。比方说在但以理第九章，比方说以赛亚五十三章，很清楚的，神借着他的话给我们看，有许多的证明说主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所以人如果要认识主耶稣神的儿子，从怎么知道的？当然从神的话。但是你想想看，如果神的话只是神的话交给谁？神的话当然交给以色列人，神是把这个托给他们，那么他们的确很执着，他们的确很忠心。你如果看过死海古卷，如果你到过死海，你知道那些抄写圣经的人，他们很认真的，他们如果比方说写以赛亚书66章，那么从第一章写到最后一章，那如果写到第六十五章，他忽然有一个不对的念头，一个犯罪的念头，他就要从头写起，要从第一个字再写过。 所以你看见说他们的确是非常非常的执着。我们怎么知道？经过了2000年以后，死海的古卷证明给我们看，现在我们的圣经跟那个2000年就是一模一样的，所以稀奇吧？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神拣选了这个民族，因为他知道这个民族有一个特点，那么这个特点，那么神就把神的话托给他们。但是你想想看，以色列它只是在那个弹丸之地，如果你看地图的话，你打开地图，那以色列实在很小。所以我说去以色列旅行实在说来不是很累，如果你去埃及就不行了，你去土耳其就叫苦连天。那么以色列实在这里到那里很简单，很小嘛。但是不要忘记啊，但你想想看，如果神把他的话托在他以色列人手里，那么好了，如果他们守住他们的话，他们的确有了启示了，但是别人看不见，别人听不见神的话，看不见神的话。所以你看，因为犹太人他一面执着，另一面他比较闭关，因为他们是独特的民嘛，他们不和别人混杂的，所以很自然的他们就在那个弹丸之地，他们就非常的平安，他们觉得日子过得很好。那如果这样的话没有错，他们有启示，但是别人要认识神的话，也需要神的话，也需要启示才可以。所以弟兄姊妹，他们不明，所以神在整个他主宰的安全里面安排里面，他就兴起了像尼布加尼撒。那么你看见很稀奇，尼布加尼撒怎么对付以色列人？他不是说现在我占领你，然后我派人到你去管你，不是，他是把以色列连根拔，像个树一样连根拔起，就抛到哪里？抛到遥远的地方，叫做巴比伦。然后从巴比伦他们学会了做生意，然后从那里呢，因为做生意，所以全世界做生意就到了伦敦，就到了这个罗马，就到了全世界各地区。所以不要忘记，所以你看见没，因为只有通商，只有做生意，你才能跑得远。那就是因为这样，那么以色列人慢慢就被分散了。那么当他们分散到巴比伦各地的时候，不知不觉他们把神的话也带到各地去了。那每次我们讲到这个主耶稣降生的时候，不是有几个博士吗？我从前常常读圣经有个纳闷，因为我小时候看那个圣诞剧啊，很兴奋。那么好了，有牧羊人来了，然后呢还有几个博士来了，还有三个博士。为什么三个呢？一个是黄金，一个乳香，一个没药。那我再读圣经根本没有三个啊，是几个啊。所以你看这个传统这个东西印象很深刻。那么我记得我那个小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家里做礼拜是一年只做一次，那么特别到了圣诞节去领奖品去。那么还有圣诞节你看这些话剧啊，你很兴奋，很好。但是慢慢你读圣经觉得很稀奇，这个东方的博士从哪里来的？他们是不是那天晚上坐喷射机就到了？因为你怎么还那天晚上怎么一下就到了呢？所以你去读马太福音很稀奇，马太福音那里讲到博士的时候没有讲婴孩啊，在路加福音是讲婴孩刚刚生下来的，那马太福音已经是小孩了，甚至用小孩啊。而且呢，你看看这个要杀，如果这个要屠杀婴孩的话，你知道他就算是希律是杀人不眨眼的话，那么他也不会乱杀呀。他如果是刚刚生下了婴孩，那两个礼拜以内就可以，为什么要两岁以里呢？所以从这里弟兄姊妹，你就知道我们读圣经一定要很仔细才可以。那么现在我们问一个问题，这个几个博士从哪里来的？几个博士当然从东方来，那东方他们说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所以可见他们是观察星象的。但是问题在这里，他们怎么知道看见这个星？没有解释，他怎么知道？他怎么知道是怎么回事？所以现在你才知道了，为什么这些博士会来到东，会来了呢？很清楚，就是因为以色列人被掳，所以民数记不小心，我姑且用不小心这个字，哎，就跑到伊拉克，跑到这个东方那边去了。所以现在你看见吗？等到这个民数记，虽然巴兰是个假先知，但是起码这个你知道巴兰这个所说的预言还是神的话，没有错。所以很自然的这些就传到那一边，所以一定是民数记神的话就落到几个博士的手里。所以你看见吗？因为当他读到巴兰预言有心要出于也有要出于雅各，然后等一等，你看一下，那个一定是表示有什么仗啊？那表示一定出了什么？一定出了一个犹太人的王。那么这个一定是人类的救主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等到他看见那个星以后，他们有把握了。 所以他们不远千里而来，那么起头弄错了，跑到耶路撒冷去，他以为主耶稣一定降临在王宫嘛，所以跑到耶路撒冷，结果他们弄错，所以他们刚刚离开耶路撒冷，那个星又出现了，然后一直把他们引到伯利恒。所以现在我们问一个问题，就是到他这个几个博士怎么知道？所以当然是神的话在先，然后那个心在引导我们，就好像我们蒙恩得救以后，神的话在先，然后圣灵降像那个心一样能够引导我们，所以这样我们才能明白神的旨意嘛。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这当我们读了第二章第七章，好像都是世界大事，但是不，这个世界的大事的背后有一个解释的，这四个王都是神手中的棋子，他已经通通排好了，通通布局不好了。所以不只是波斯，不只是尼布加尼撒王，这个是如此。然后呢，到了波斯也这样，到了波斯你看见，虽然波斯说你们可以回去，但只有50,000人回去，所以大部分的人还是分散在世界各地，所以然后才有什么以斯帖的故事，对吧？才有这些故事发生。那么刚好呢，另一面神刚好是利用这个利用这个马代波斯他们的历史，他们的故事就是本来他们没有德国以前，他们就还没有得到，他们没有建立国以前，他们本来就是到处漂流的，所以他们很同情，很了解那些在外面落难到处被赶的，所以你要他们就动了同情的心，圣灵就感动古列将军，然后就让他们回去。那弟兄姊妹，他们当然要回去，他们不回去不行。为什么不回去不行呢？因为如他起头啊，他们可能是想家，说哦，我们要回去。但是弟兄姊妹，你想想看，如果他们不回去，他们的前途在哪？他们前途根本是在巴比伦呢。因为以色列人在还没有被掳以前是全世界最好的农夫，但是被掳以后呢，是全世界最好的商人。所以他所有的这些什么金融的东西，他都是跟巴比伦学的嘛。所以最后你看见巴比伦倾倒以前，那个巴比伦启示录的18章的巴比伦就是那个时候的金融中心嘛，将来的金融中心嘛。所以我们也讲过了，整个的偶像是镀过金的，讲到巴比伦跟钱发生，跟马门放在一起的。所以撒旦知道你要得着人的心，要人向前看，要得着人的心，要他们侍奉马门。所以主耶稣说，侍奉神就不能侍奉马门，两个对立的，因为神本来跟撒旦就是对立的嘛。所以现在撒旦所用的东西就是这些东西嘛。好了，好，那既然这样的话，那么好，那么到了巴比伦以后，这个年轻人的前途当然在巴比伦，为什么回去啊？所以稀奇的，为什么他们要回去啊？那么好了，第一代的人像所罗巴伯回去有道理，因为他们想家，如果但以理能回去他当然回去，但是以斯拉也好，尼西米也好，根本就是在哪里，根本在巴比伦长大的，他看都没有看见过耶路撒冷，他怎么为什么要回去？所以他们起头回去可能只是明白神的话他们就回去了，但他们不知不觉的他们回去，为什么？所以你看，为什么古列将军然后几万人就几万人回去，少数人回去，为什么？他们一定要把圣殿建起来，一定把圣城建起来，一定要把一定要把附近的村子包括伯利恒不再是荒凉的地方，为什么？因为最后主耶稣要降生在伯利恒。所以这些人回来根本表面上是回国，有的是想家，有的是爱国，有的像但以理不像以斯拉是得到启示没有错，但是弟兄姊妹，他们有没有想到，他们起头只看得不远，但是不知不觉他们是为着弥赛亚来而回来的，因为弥赛亚来的时候一定要进入他的殿，所以殿一定要重建。所以弟兄姊妹，你看看所有这些流离出去被掳再回来，这个通通在那个棋子里面。那不止如此啊，撒旦允许第一代回来，第一代所罗巴伯回来了，但是呢，诶，没有多久以后啊，以斯拉他们也回来，那么这个第二代比第一代还要好啊。所以你看是在以斯拉的手里整本旧约圣经放在一起的，他是历史上最伟大的文士圣经学者，神用他。所以现在你会想到一个人在根本不是生在耶路撒冷，根本生在巴比伦那样的一个地方，神能用他吗？神能用，但是问题在这里， 撒旦老早知道，老早知道这件事情不能，他宁可以让第一代回来，他让不让不让第二代回来，那他做什么事？那就以斯帖的故事了。以斯帖的故事刚好是发生在以斯拉跟第一代回来。